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45篇，这一篇是讨论不是永远的沉沦，乃是时代的刑罚这个题目。本篇信息的题目是不是永远的沉沦，乃是时代的刑罚。在主的恢复里，这样一篇打基础的信息是必须的。时代的刑罚是主恢复里的新名词，在其他基督教的书籍和信息里可能找不到。我们所以要用这个词，因为有许多基督徒把时代的刑罚和永远的沉沦混为一谈。根据新约，这二者是分开的事，彼此互不关联。永远的沉沦是对不信的人，而时代的刑罚则是对信徒说的。把这二者混在一起，造成了许多的难处。在今天的基督教里，对于救恩的看法有两个主要的学派。一派说救恩是永远的，照这一派的说法，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，不管我们得救以后做什么，救恩是永不会失去的。第二派认为，我们得救以后若不留心，还可能再失丧。所谓的圣洁宗大多数属于这一派，他们相信一个人可能一再反复的得救又失丧，因为他们的救恩上上下下好像电梯一样。我们可以把这种观念的救恩称之为电梯救恩。在我不到30岁的时候，有一位传道人曾到我们城里传讲说，我们可能在早上得救，晚上又失丧，然后第二天早上悔改认罪又可以得救。我听见那种讲法以后，就放胆对那城里的圣徒说，这完全是胡言乱语，我们的神永远不会给我们那样的救恩。表面看来，传讲电梯救恩的人似乎有一些圣经根据，其实不然，他们就好像视力差的人把英文字母的 C 看成了 G， 他们大大的误解圣经中的一些经节，他们引用那些说到时代刑罚的经节来支持他们的道理，说一个得救的人还可能再失丧。符合这一派神学的人永远没有得救的把握，就着他们的救恩来说，他们死的时候若正逢光景美好就永远得救，若正逢光景下沉就永远失丧。这是什么福音？真是太可怕了。另一方面说得救以后不论做什么都没有问题，一直都是得救的，这样的教导也是不正确的。按照这种教训，只要我们有了永远得救的把握，什么就都好了。我们必须放下这两派神学的教训，来看在神纯正的话中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。首先我们来看，神的救恩是永远的，我们一旦得救了就永远稳妥。关于这个点，我们有11个明白的证明。首先我们来看神的意愿，神的意愿是永远救恩的保障。以弗所书1章5节说，我们是照着神的意愿所预定的，而约翰福音6章39节告诉我们说，父的意思是凡赐给子的人一个也不失落。这就是神对我们救恩的意愿。神的意愿比磐石更坚定稳妥，天地可以废去，神的意愿却永远长存，绝不会上上下下像电梯一样。我们来看第二个证明，就是神的拣选和呼召。神的拣选和呼召也是神的救恩的保证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，不是我们拣选了他，乃是他拣选了我们。而他的拣选不是本于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本于那呼召人的。他不仅预定了我们，又召我们来， 这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自己的定旨。他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，他呼召了我们就永不后悔。他的拣选和呼召与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，绝对不受我们行为的影响，因为他的拣选和呼召永不改变。神的拣选和呼召既是由神发起而不是由我们发起的，就成了我们救恩的保障。第三个方面是神的爱和恩，神的爱和恩也是我们从神所得救恩的保障，不是我们爱神，那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平息的祭物。没有仪式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我们会改变，但神的爱永不改变。不仅如此，神救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在历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的行为时常失败，但神的恩永不失败。救恩的保障不在于我们的行为，乃在于那出自他不变之爱的永远有功效的恩典。第四个方面是神的义，神那显示于信的义乃是神永远救恩的保障。神为要显示他的义，就必须称我们为义，他已经称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为义。称我们为义的乃是公义的神，神的义是他宝座的根基，他的宝座立定直到永远，永不动摇。我们的救恩既有神的义做保障，就像他的宝座一样永不动摇。第五个方面是神的约，神的约是我们救恩的保障。神以他的新约救了我们，这约明确地立定他要把生命之律写在我们里面，并且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他既是信实的神，就永不背弃他的约。他不仅受他的义的约束，也受他的信实来约束。因此他的约连同他的信实乃是我们救恩的保障。第六个方面，神的能力，神的能力也是神永远救恩的保障。主耶稣说他的父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父手里把我们夺去。父神比一切更有能力，他有大能的膀臂，他的手有力，谁也不能从他手里把我们夺去。第七个方面，神的生命也是救恩永远的保障。主说我又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，他们必永不灭亡。永远的生命一旦赐给我们，你想还会收回吗？若说我们得救之后还会失丧，就是说赐给我们的永远生命还会收回，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。一旦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，就永不灭亡。我们来看第八个方面，神自己乃是我们救恩的保障。他已经拣选预定呼召称义洁净并拯救了我们，在他并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他是不改变的。神既为我们做了这一切，好使我们得救，你想神会在这世上改变吗？我们的情形和光景能影响神的性情吗？能改变神的作为吗？绝不可能。我们救恩的保障乃是这位不变的神自己。第九个方面，基督的救赎是我们救恩的保障。基督为我们死了，他死所成功的救赎乃是永远的救赎。他一次把自己献给神，就是我们永久的完全，而这永远救赎的结果就是我们永远的救恩。因此不论在程度上在时间上，他都能拯救我们到底。 第十个方面，基督的能力也是我们永远救恩的保障。在约翰十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，主向我们保证，不仅是父的手，他的手也保守我们不致灭亡。父是有力的，主是有能的，谁也不能从父手里或从主手里把我们夺去。父爱的手和子恩典的手，这两只神圣的手都有保守的大能，乃是我们的保障。末了第十一个方面，基督的应许乃是我们救恩的保障。主耶稣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把他丢在外面。这里我们看见主应许说，凡到他这里来的，他绝不拒绝也不撇弃。以上所有的经节都很清楚的，一点不含糊的，为我们救恩的保障立了坚固的根基。没有什么能废掉这些清楚的经节，因此所有神的儿女都应该有正确的信心，相信神的救恩是永远的。那些认为得救之后还会失掉救恩的人，诉诸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这样的经节，那里说，何况那践踏神的儿子，将他借以成圣的立约之血当作俗物，又亵慢恩典之灵的，你们想他该受怎样更重的刑罚？我们对这节经节必须特别小心，这里是说到一个已经得救的人，因为这一节说，这人借基督的血已经成圣了，但这人虽然得救了，可能要受更重的刑罚，因为他践踏神的儿子，把基督的宝血当作俗物，又亵慢恩典的灵。毫无疑问的，恩典之灵的确在他里面做工，只是他没有听从。要明白这节圣经，我们必须从二十五节看起，那里说到，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，好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希伯来的信徒放弃他们自己的聚集，就等于放弃召会，又回到犹太教去再现牲畜为祭。然后第二十六节说，这就是在认识了真理之后还故意犯罪。我们在上一篇信息曾经指出过，真理是指前面章节所揭示的事，这些章节是希伯来的信徒完全认识神已经除去了旧约，立定了新约。他们有了这个认识之后，如果仍然回去为罪献祭，就是故意犯罪。他们知道按照神的经纶，不再有为着罪的祭物了，因为基督这独一的祭物已了结其他一切的祭物。从上下文来看，二十九节是指真正得救的人说的，所有希伯来的基督徒都是得救的，但他们有放弃基督徒聚集的危险，也就是放弃召会又回到犹太教去。他们若是这样做，必定会受到某种的刑罚。虽然这一节指明一个得救的人可能会受刑罚，但并不是如第二个学派所误解的，因为得救的人还会失丧。这里绝对不是指永远的沉沦，那是指信徒所受的某种刑罚说的。现在我们来看本篇信息的第二个方面，就是永远的沉沦是对不信的人。在十章二十九节里的更重的刑罚和遭受第二次的死是不同的，遭受第二次的死是指在火湖里永远的灭亡，也就是永远的沉沦，这是最可怕的。有人辩驳说，没有永远的沉沦这回事，他们说神是爱，不忍心使他创造的人在火湖里永远受苦。他们似乎忘了启示录十四章十到十一节，还有十九章二十节和二十章十节、十四和十五节，还有二十一章的第八节。这些经节告诉我们，那些失丧灭亡的人要在火湖里永远受苦。 神是神，他爱的时候是真正的爱，但他严厉的时候也是真严厉。不信的人既要面对着可怕的永远沉沦，他们实在需要福音。我们来看本篇信息的第三个方面，就是时代的刑罚是对失败的信徒。信徒虽然不会失丧，却可能因失败而遭受时代的刑罚。这些日子我们都听见呼召要我们进前来而不要退缩，但假如有些人退缩，他们不会灭亡，却要受神背负，遭受时代的刑罚。在圣经中，时代的刑罚称作管教或惩治，神的刑罚就是他的管教。父母责罚儿女的时候，并不是永远的弃绝他们，父母管教孩子乃是出于好意。我认识一对基督徒夫妇，在学业方面警告儿女，他们告诉孩子一切都为他们预备好了，他们的责任是用功读书，到学期末了，他们若是考到甲等就有奖赏，若是不及格就要关在黑房间里一整天。这对夫妇果然照他们所说的，在学期末了的时候给得到甲等的孩子奖赏，给不及格的孩子惩罚。当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，甚至流泪说，孩子我爱你，不过没法原谅你，你要在黑房间里待一天，也不准吃饭。他们并非把孩子弃绝了，那黑房间也不是临时监狱，可说是爱的密室。孩子的父母表现了最高的爱。到下一个学期他也考到甲等了，这就是时代刑罚的例证。我们的天父有爱也有智慧，你以为他会一直让我们失败吗？当然不会。那么我们若失败他怎么办？他会给我们爱的管教，把我们放在爱的黑房间里一段时间，在黑暗里他的儿女会受到管教，得到益处。所有正确的基要派圣经教师都相信神会惩治他的儿女。在希伯来书12章5到11节有话警告我们，5到6节说，你们竟全然忘了那劝勉的话，就是对你们如同对儿子所讲论的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这里的话主要的是指神在今世的管教。你是神的儿子吗？如果你是儿子，你就可能被鞭打。七节说，为了受管教你们要忍受，神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哪有儿子是父亲不管教的？作者写本书的时候，希伯来的信徒正在受惩治，神待他们如同待儿子。我虽然管教自己的孩子，却从未管教在街上的孩子，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儿女，我与他们无关。八节继续说，只是你们若不受众子所共受的管教，就是私生子，不是儿子了。我们若没有父的管教，就是私生子，不是儿子了。我当然不愿做私生子。再者，我们曾有肉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们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服从他而得活着吗？肉身的父是在短暂的日子里照自己以为好的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别。圣别是神的性情，有份于神的圣别就是有份于神圣别的性情。希伯来的信徒留在犹太教里乃是凡俗不圣别的，他们需要圣别出来归于神的新约，好有份于神圣别的性情。为这目的，神兴起逼迫来管教他们，使他们从凡俗中 圣别出来。虽然所有基要派的圣经教师都相信神会惩治他的儿女，但他们几乎都认为他的惩治只在今世，不在来世，因为神不会在我们死后再惩治我们。但我在圣经里找不到这样的教训。路加福音12:45-48清楚的启示，主回来的时候要惩治那不忠信的仆人，所有的信徒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按照他们得救后的生活和工作受审判，断定他们是否要受惩治。这就如同到学期末了，孩子们把成绩单交给父母，父母就决定赏罚。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把成绩单交给他，他要决定我们该得什么。神的管教不仅在今世，也在来世。我们曾经指出，来世仍然属于旧天旧地，因此即使来世的国度时代仍是父对付他儿女的时期。希伯来书10:27-31所提出的警告，不是指不信之人永远的灭亡，乃是指神对那些不听从他话之儿女时代的刑罚。我们必须确信，我们一旦得着神的救恩，就永远不会失去。然而我们若忽略了神的话，就会受到刑罚。神惩罚我们并非憎厌我们，相反的，这是父神爱我们的标记。他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他待我们不像待私生子，乃像至亲的儿子。父必定会管教我们。我们何等感谢主，他向我们开启了他的经纶，也给了我们警告，叫我们照着他的经纶往前。我们若不留意神的警告，就会受刑罚。至于什么时候受罚，完全在于他，而不在于我们。什么是对付孩子最好的时候，乃是由做父母的来定规，他们决定是否立即对付，还是等一下更好。照样的，我们的父晓得什么时候对付我们是最适当的，是否在今世，或是等到来世。路加福音12:45-48还有19:22-26，马太福音的24:48-51，还有25:26-30，都清楚而肯定地说，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要对付那些不忠信的仆人。现在我们应该清楚，我们从神所得的救恩是永远稳妥的，但是我们得救以后必须谨慎地跟随神往前，特别是在这些希伯来书信息中得着对真理完全的认识之后更是如此。若是这些信息不能帮助你往前，对你的幸福必定毫无益处。我们若知道主的旨意却不去行，就会多受鞭打。我们若不知道主的旨意而没有去行，就会少受鞭打。路加福音12:48说，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鞭打的事，必少受鞭打。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格外多要。你若没有心随主往前，你最好一无所知。但我们不再是一无所知，愿我们都听从警告，进前而不退缩。愿我们这样祷告：主耶稣，帮助我进前来。